已经说到了这个修习什么陀了，能够修止，最首要的事情呢，是能够升起想要修什么陀的这种呢猛力愿，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是最开始啊，正修什么陀的时候发起的这个呢最盛行。辩中边论云，那么这个是引论点，在辩中边论里面呢有谈到这个相应的问题。即所依能依，即所应能果。这里的话有两组关系，一组是能依所依，一组的话呢是这个能果所因，这两组关系。那么下面会有解，在论点里面呢，在做诵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简洁纲要性的一个叙述，就将这个八段行的前面的四段行发起修定的猛力愿，非常之简要的予以这个类抉择予以阐述。所依为欲情所依故，能依为行或名精进。那么这里讲这个所依能依的关系啊，就是指欲和这个呢精进的关系，或者是说了这个欲和情的关系。所依是这个呢欲，它为谁的所依呢？为情的所依。所以真正起精进呢，这个呢是死于善法欲，真真实实对于什么陀的这个意义重要性有所认识，产生了强烈的这个愿望要修定，所以这样的话才能够引发了精进，才肯要修，才肯要精进的修。所以这个欲为情所依，能依为情或名精进，就是能依的呢，是情或者是精进，就是能够啊坚持不懈的，这个呢策发其心呢来修习什么陀，这个是情，这个是情。能依所依的关系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所依为大，能依为小，能依依所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呢变其中的一重。欲因为性生忍功德，情果为清安。这个就是说了第二重因果的关系。那么实际这个因果关系呢，它都是怎么样呢？分前后一部分的。前一部分呢是这个性和欲的关系，这个性以欲为因，性为欲的因，就是由这个性心呢引发欲。那么性的话就是要对于禅定的功德能够认识到，升起这个类认知，升起了解，然后呢坚持啊要修这样的功德，要成熟这样的功德，那就引发欲。所以这个性是欲的因。那么这个情果未清安呢，就是清安和这个呢精进的关系，由精进引发清安。所以从因果关系上来讲呢，是有两重，前一重是性和欲，后一重呢是精进和这个了清安，就有这两重。 此中所修正定功德，未有获得什么脱矣。宪法乐住，身心喜乐，即有获得身心清安，于善所缘，心如玉柱。那么这里的话呢，就开始揭示这个修定的功德。因为你要升起相应的信心呢，首先你需要去了解，需要去认识，认识了之后，然后予以这个来思维抉择了，心里面才会产生认可，才会认同，有这样的认知，这才可能呢由此来升起信心，由信心引发追求，引发欲求，有了欲求之后，才会进一步有这个了，精进，最后为精进呢，得到为什么脱了，也如所闻呢，得到这个相应的功德，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先要了解你修定，修到最后，它会有什么收获，建立明确的目的，这个是首要。所以这里讲的话呢，这个修定功德呢，就说了获得这个什么托以后，就是得了止以后，有什么功德呢？能够宪法乐住，身心喜乐，即由获得身心清安，于善所缘，如月柱。这里其实有两项功德，后面还有，这个第一项功德的话呢，就是得了这个僧脱之后啊，就能够宪法乐住，身心能够升起喜乐，心通过这个练习之后啊，就能够安住于所缘境，内心调适，经过一定的阶段，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啊，就发清安相，会引发身体的这个嘞喜悦性和心理的这个欢悦性，就是我们觉得这个身体啊非常的这个舒适，不那么粗重，这个不那么沉重，而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说非常自然的了，展现出一种喜悦来，这个是修什么脱修定，它一定会有的效果。一定会有些效果。我们通常来讲啊，这个身心粗重啊，就是烦恼太多，思想非常的凌乱，这想那想的，然后呢又随起种种的这个嘞，贪嗔啊这些嘞，非常剧烈的情绪。但是经过禅定之后啊，这个心越来越稳固啊，心如磐石，境界风来吹的时候啊，不能够扰动，所以心里面很调适，没有这个嘞激烈的情绪能够升起来，这个混乱相凌乱相也不会呢再升起来，这个动摇性没有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四大它就会得了调善，随着你这个内心的改变的时候，这个四大也就得到调善了，身心是相依的，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影响了改变呢，最直接的话呢就是自己的身体，这你要是说改变外观呢，改变周围的事物啊，那当然是要到初禅以上能够得神通，这样的境界才有可以改变，才有办法改变。那在这之前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主要的话是先改变自身，因为你的这个身体啊，是你这个呢所感的这个果报，直接呢最近的这个因缘。那么得清安相之后，得禅定之后呢，非得宪法乐住，他这个宪的话是现前的意思，就是现前之法， 你想我们一般的乐呢是依靠于它的，哎，比如说这美妙动听的音乐，那是一个外环境。那有的时候呢，那你觉得快乐，音乐没有了，哎，停掉了，嗯，快乐没有了。或者是说美味饮食，在你这吃的时候受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快乐，但是的话呢，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定三昧现起的时候，它是这个现前的，不依这个外在四缘的。所以真当你成就什么托的时候，得清安之后，出发的时候是比较粗猛，那么之后呢，它会逐步有一个淡定，逐步有一个呢适应的一个过程。那么它所起的话呢，这个是这个经常性的，经常性的。那么当然呢，在论里面更详尽的探讨的时候，说的这个宪法乐住的时候，比如说得圣果的这个阿罗汉，他有宪法乐住啊，他就入三昧种，就入初禅的、二禅的、三禅的，这个类的宪法乐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是指更猛烈的。这里讲得定的功德了，非引起身心的喜乐了，指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就有。但是当然对比来这个市场来讲呢，功德没有那么殊胜，这个是差别的地方。这个是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了，就是即又获得身心清安，于所缘心如遇而住。就说这个时候啊，心是比较有力量的，由于获得了身心的清安，内心调畅，身体的堪能性具备了，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容易与善法相训。这个时候他修毗婆舍那观呢，这个时候他修这个四则无常性呢，四则五蕴呢，这些内涵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能够升起来，比较容易能够思维起来。这就是这个嘞第二个功德，于善所缘呢，这个嘞心如玉卷。他想要这样观察的时候就能够观察，因为什么？这个心里面呢得了专注等持心之后啊，周围的境界分不容易影响，内在的这些散乱呢、这些影响呢也没有了，所以他要住呢就容易住。这没有得定的人不一样，比如说你现在想修无常呢，想思念呢，或者思无我的道理呢，这你没试多，还没有试多久啊，这个其他的杂想呢就被掺和进来了，所以你就不能够如遇而住。这个就是修什么托的功德。当然呢，我们广泛的一点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读经典老是记不住啊，或者一些内容记了数遍都记不住啊，就是你的心太杂散，太凌乱，没有有序化，没有力量，所以不行。但是你要有什么托之后啊，它具备这个清安性的时候，就能够如遇而转，你就容易摄持其心呢，能够记得住。或者是读经典呢、拜忏呢、做其他的种种事情的时候，念佛的时候，你能够摄心在所缘的事情上，不会说念着念着这个呢念走神了，开小差了，做了别的事情去了，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啊，这个是第二个功德，能够从心所欲，想往哪个方向就能够引到往哪个方向。又由熄灭于颠倒境，上浪无主，则诸恶行皆不得生，谁所修善皆有强力。就是说了，得了什么托之后，那么心里面呢就能够熄灭种种散乱的这个境界，熄灭种种这个颠倒的境界，那么这里散乱颠倒，散乱这个颠倒境，散乱无主呢，是我们在这个种种事项上、境相上 未尽所引，未尽所夺，心里面是不自在的，没有自在性。那么得定之后呢，他有定所引的自在性，当然不是说慧所引的自在性，那是彻见真理了。这个的话呢，是能够安住于专注于所缘境，能够无分别住，当然不是无分别智了啊，能够为安住境，不意缘所引。所以这样的话呢，诸恶行皆不得生，那就是种种恶行呢不善法了，这个就不生起来，就不生起来，那你看色界以上呢就没有不善法，欲界以下，欲界当中呢散乱心才有不善法，是这样的。就是你定心专注的时候，虽然有种种这个境界，有贪的境界，有嗔的境界，这样来的时候啊，它来影响你，来引你，那么散乱心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能够制服得了，征服得了。那如果是有三摩陀了，有定的境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制服得了，能够征服得了，所以啊，这个由这个三摩陀的力量呢，能够诸恶行随不得生，诸恶行随不得生，就修定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善根发现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本身呢他对于一些事情放不下的，但是他在修定的过程当中啊，心逐步逐步专注，能够变得比较敏锐，将自己内心当中的细的症结了也显露出来，所以这个细的症结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他就不容易随转，粗猛的烦恼啊就没有办法继续活动了，那么恶行也就停止了，我们形成一个恶行呢，它是属于粗显性，比如说我们讲善业道不善业道，善业道不善业道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善这个善心，它在显露在影响当中啊，变得比较猛力比较强的时候，粗性的称为善业道，恶业道也是，就是说染污性的想法，这个呢是变成事项的行为和想法的本身比较粗重的时候，才是不善业道，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说这个诸恶行皆不得生呢，有定的情况下，它能够为将细微的也能够显露出来，所以粗分的话呢就更加不能随卷了，不更加不就活动了，他就不随顺了，所以有定的人的这个心呢比较呢宁静比较安详，能够引发种种这个呢善法，不随恶法住，随所修善皆强有力，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力量呢是与善法相顺的，当修善法的时候啊，就会有强大的力量，就会比较有强大的力量，就好像耕地一样的，你把这个地方呢，弄得很平整，弄得很肥沃，然后这个水土又适合，那么相应的这个种的东西啊，它会长得很猛，长得很快。那如果说这个土地啊又有杂草，又很贫瘠，又缺水，种种的因素，那么你种下去的东西呢，就很难的有相应的这个收获，或者是有收获的人比较少，像我们一般的心呢，这个境界风啊飘动的很摇晃呢，要摄持其心呢，修集善法了，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这比较困难，就好像这个夏天发暴水一样的，你跳到这个河里面去，它跟没有发暴水的时候，这个河里面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发暴水的时候，你虽然能够游泳，但是力量不够，水能够把你冲走。而在没有暴水的时候，平静的时候，你很自在的就可以游过去，就比较容易游过去。所以这个心通过修，通过得到什么托之后，它会影响你，会能够带来你这个呢修善的力量，能够逊于善法的 增长，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呢，肺能够起强力，道理就在这里。又子为一，能引神通变化等德，就是说了，成就子之后，再进一步努力之下，那就可以呀、引发神通，引发神通，就可以修五神通，像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个呢，神境通，这个五通，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这个五通，在有的论述里面就讲到过了，就是你先要得什么托，修定。修定了之后呢，这个心啊专注稳固，能够出入自在，然后才可以起想，因为这个时候心有力量呢，所以你可以想这个心，随这个心呢想这个身体啊，比如说修神经通呢，它变得柔软呢，像棉花一样的柔软，它变得这个越来越呢，这个荡，就像虚空一样的这个息，它能够随这个自在的这个呢起落。这个从虚空呢变到的这个色法的影像，由影像变到是这个虚空，都能够为随这个所起的意而这样显现。那在没有得神摩托之前呢，那是做不到，修不了，或者是修了一些时间之后啊，这个心力不够，无法坚持，无法继续下去。而有神摩托之后呢，就有这个力量，就比较快捷。那么修了神通，当然这个不是为了炫耀神通，菩萨修神通呢，大乘修神通呢，或者阿罗汉修神通呢，是以神通为工具，能够帮助众生，能够利众生，这个是修神通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有什么功能，有特别的能力。这个对于说解脱烦恼啊，这个超越生死苦啊，不是有实质的意义，它只是说作为利他帮助别人的一个工具，通达种种差别相的一个力量，是这样的。那么这是成就这个神摩托的一个功德。由依止能生通达，如所有性，毗婆舍罗，庶吉断除生死根本。那么这里讲呢，神摩托的这个更殊胜的功能。神摩托更殊胜的功能就是说了，能生通达如所有性毗婆舍罗，有这个止为基础，就可以进一步引发修习空性的光，修习实践真实意的光，如果没有这个，譬如这个神摩托了，就前面讲到，成就善法一样的，你的心里面呢摇晃不定，外界界风很容易呢飘动你，心里面呢缺乏那种自在性。所以你即使速速的思维空性的道理，是在这个呢真实一观，还只能是这个呢修观的方便作意，顺于修观的一个呢实则性，不能够起殊胜慧，心呢缺乏敏锐性，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它不容易契入限量，都是堕在比量当中。像我们学经典呢，如果你没有定，除了特殊的人的因缘啊，他这个思维的时候然后引发定，由这个定的历练进一步成熟观，最后契入真实意。那如果没有像这样特别殊胜的人，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你把佛法的道理都学好了，空性的道理能够善知其意，善加抉择，速速的施者，速速的施者呢，也只能引生随我们这个 一生性的世俗想说起的正见，你只能引申正见，不能够弃证到真实。而有了定之后呢，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心具足这个敏锐性，所以这观的时候呢，慧解能力就会增善，就会调伏其心呢，起到对治根本烦恼的作用，起到对治无明的作用。那么这个毗婆舍那观升起之后啊，成熟加行位，然后去入见道位，是这样的。所以速即能断生死根本。学佛的最后的究竟目的是怎么样呢？学佛的最后究竟目的就是能够断烦恼，能够升起智慧，超越生死，这是呢最根本性的目的。你利有情利其他有情呢，这也是要引有情能够出生死，出生死流，不继续堕在生死轮回当中。当然只是说大乘的话呢是大出离，佛的境界呢是大解脱境界，是无善的解脱殊胜境界。那么这个呢是修定所能得的殊胜功德，殊胜最殊胜的功德。就可见的呢，修什么陀修定呢是必经之路，必要的这个呢门径。若能思维此诸功德，则于修定增长永汉。就是说呢，依照这里所说的，能够得清安乐，能够善法随转，能够令恶行不生，能够修善有力，能够引生神通变化，能够升起出世间的慧光，思维这些种种的功德。所以这样思维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那么对于定的这个呢意义就非常的清楚了，就非常的显了了。那么有了定的意义的认识之后，就能够确定自己所要去向的方向，所要求的方向，那就策发其心呢升起这个呢永汉，也就是精进。生永汉故，恒乐修定，极易获得圣三摩地。就像这个有些论书啊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初业后业精进修禅，这个闻思法义之后呢，乐诸娴静处，速速如理思维，宴坐禅挪，就是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呢，无人的地方呢，谢绝这些种种的事缘，然后呢安住其相呢来修行，才能够啊有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相。当是闻思法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转化自己的身心，改变自己原来错误的观念，心里面的结呢没有那么重，但是真实要解决问题呢必须要有禅观，必须要有止观的修学，止观的练习。那么止观修学练习成熟之后啊，那就是呢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这里由升起了这个决定信解之后，就会能够坚持修，持之以恒呢，亦获得圣三摩地。极易获得圣三摩地，就只要你有这样的心呢，你就容易获得圣三摩地。所以这个愿心为先道，愿心为前行，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就像学佛法一样的，初开始呢认识不多，有一下没一下的，或者是说接触了一下子，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啊，这几年当中啊都没有学，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又有所感触了，再接触了，再有深刻的认识了，才开始真正有一定的呢 精进行，才知道其重要性。所以有的人也想呢说，学佛学了很久了，觉得也改变不少，提高不少，可是呢发现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状况的时候，烦恼还是照样的多，没有觉得比别人少了多少。原因在哪里？就是说你缺乏止观的练习，缺乏实证的功德。你要有实动的功德的话呢，遇到这些境现的时候就不会随心而转，就会有这个智慧能够透析其相，不为这个境现所惑，不为这个种种境界分所动，是这样的。所以有这个决定心是首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能够很容易的获得圣三摩地，得以不失能速休息。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利器，是必经的一个工具，所以得到了三摩地之后啊，会坚持练习，继续保持，不会翻会，你翻会也是没有办法的。像我们有一些事情，如果是一个阶段性的兴趣，兴趣一来很努力，兴趣一走，就好像雨停了之后啊又干起来了，是这样子。那有精诚精诚呢，细风细雨绵绵密密的用，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效果。所以这个呢精进之后啊，这个当中呢是要有恒心要保持，不是说一时的事情，一年一月的事情，是年年日日，生生世世要有这样的这个呢愿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安住其相之前呢，所要修的。那么第二，住所缘时应如何修，就是住所缘的时候呢应该如何修。那么这里住所缘的时候啊，分两部分说，两个部分来谈。第一部分的话是明心住之所缘，就是说了我们这个修什么托呢，要选一个所缘相，要安住这个所缘相。那么这个所缘相是哪些呢？要选什么样的所缘相呢？明心住之所缘，这个是第一个。第二部分呢，这个心与所缘如何安住，所缘相选了也知道要安住其相呢，怎么安住啊，怎么缘呢？所以这是两重关系。有些人呢修定呢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啊，他觉得自己这个就是这样的修啊，就是得定了，只要静下来就入定了，就成为入定了。对于这个修定修神摩托的核心道理核心内涵没有知道，那么这里的话这两重呢就予以清楚的揭示出来了。正住于所缘的情况当中呢，第一部分就是告诉你我们修定没有可能什么都不想，它一定是要有所缘，要显所缘。对于所缘这件事的对于所缘这件事情呢要明了，真正实实知道所缘相，所缘相呢何谓所缘相，为什么要选，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说你能够安住其相了，你知道要安住其相呢，这个如何保持，这个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存在什么样的这个呢误差的地方。但你要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是出现种种境象呢不能够为善加抉择，及时的以相对应的方法做调整。这个是呢两部分，一个是从住所缘相来讲，一个是从呢住了所缘相之后如何来调适其心，如何住所缘相来讲的，就分这两部分。那么第一部分的时候粗又分二，就是住之所缘呢，总建立所缘，总建立所缘就是从总义来讲，这个前面讲了啊。这里说抉择修止的内涵，抉择修观的内涵，是大小等无量三摩地的根本。 就是一切三摩地根本义啊，斗不出止观义。那么种种无量三摩地的差别了，还有这个毗婆舍那观的差别了，其实呢只是它这个所缘相的差别，所写内容的差别而已。从这个基本义上本质性上来讲呢，是同一则的啊，同一这个规范的。那么这里讲总建立的时候，就是指所缘相总说啊，总说所缘相。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明此处之所缘，就是这里讲这个修止的时候所选的所缘。为什么选这个所缘？当然是这里依这个来修止的方法了，以这个来修。而具体在我们每个人修去做深摩陀实践的时候，不一定你也坚持这样，你也可以做实证的这个来调整。那么这里说的时候，当然会指出这种所缘相的殊胜意义、特别的功德。那么以这个所缘相为范例，告诉我们实修当中呢止观的变化过程，选取了之后他这个在修的时候如何来圆的这个呢方法。那么我们呢了解了之后呢可以举一隅反三隅，就是你可以以此类推呀，这个依善知识教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禅修的练习。那么这个说到这个总建立的时候啊，又分三部分，初又分三。一证明所缘，就是说总建立当中呢这些所缘的内容是什么。第二部分呢是显示何等菩提伽罗因缘何境，就是说来修止修观的友情呢，修什么托的时候怎么样的友情选什么样的这个所缘相，就是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选择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人呢善思考性强一点，有的人呢不善思考性那弱一点，有的心比较容易静一点，有的人的心呢比较杂散一点，各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三的话是显示所缘异门，也就是差别门，显示这个所缘相的差别门。那么先说第一部分经初，这个呢证明所缘。如世尊言，修瑜伽师有四所缘。这如是真因修瑜伽师有四所缘呢，这个是出自于瑜伽师的论里面，瑜伽师的论里面所说的声闻地里面所说的内容。在瑜伽师的论里面呢，对于这个深摩陀的修啊、毗婆舍那的修啊四种所缘的内容呢阐述的非常之详尽，所以真的是在这个时代善知识比较少，就是具体指导你禅修的善知识比较少的情况下，你想做一全盘的了解，做一个自修之指南的话呢，瑜伽师的论里面声闻地啊非常值得一读，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当中呢讲呢修瑜伽师呢有四所缘，就是说修瑜伽师，瑜伽师就相应的意思，瑜伽师就相应的意思，那就是能够与所闻意所思意相应，不仅仅是说了停留在闻思而已。那么修瑜伽师呢，就是说修的时候实践的时候，瑜伽师啊来实践呢有四种所缘，就是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心呢缘虑的意思，攀缘的意思，这个所缘所缘呢是由心来缘，我们心去圆圆种种事，也就是说我们心呢去思维去想呢去观察了种种内容种种对象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呢圆，为周遍所圆，进行所圆，善巧所圆，进货所圆， 就一共有四种。第一种的话是周遍所缘，这个周遍所缘的基本意啊，就是说了这个选所缘相、定义所缘相呢，它能够周遍普色相类性的事和理的意思，所以称为呢周遍所缘。境行所缘的话呢，就是说了有情所现的烦恼现行能够予以净化、予以消除，这个就是境行所缘，就是现起的烦恼现行，就活动的烦恼现行。这样的话主要就是讲这个五停心观呢，嗔行人、贪行人呢、痴行呢、慢行人呢、散乱行人呢，这个贪嗔痴慢等等这个类五种这个类烦恼比较重的是这样的。散乱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表现呢特别突出的所以是境行所缘。那么这个善巧所缘呢，就是说与种种这个这个所缘相呢能够为善巧而缘，就是善巧所缘。善巧所缘也是有五种，下面会进一步介绍。那么这个净惑所缘呢，是净惑所缘，惑是烦恼的意思，就是净除烦恼、断除烦恼的所缘境。当然这里是分两类，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世间的净惑、出世间的净惑，这两种。那么这个是呢四种所缘相的基本义、总义，就不出这个呢四个范畴。那么这四范畴讲完了之后啊，下面就开始逐义呢解释什么是周遍所缘的内容、净行所缘的内容、善巧所缘的内容、净惑所缘的内容。那么先解这个周遍所缘的内容。周遍所缘复有四种，就是周遍所缘呢有四种。前面呢说这个基本义、概要义的时候啊，不是很好理解，所以结合周遍所缘呢它当中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对周遍所缘的定义就会更加清楚、更加具体一点。那么周遍所缘复有四种，为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四边际性所作成办，就一共呢有四种周遍所缘的内容。第一种的话呢是有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的话就是随思维性、思则性修的时候所缘的镜像，所缘的事理，就是思维性而修的，称为有分别影像。这无分别影像呢，就是安住其心、安住其相而修的，这个呢称为无分别影像。当然后面还会讲啊，只是这里提出来这个四个范畴的时候呢，先呢讲出来，然后再进一步解释的时候啊，印象就会更加深一点，更加清楚一点。那么这个四边际性呢，四边际就是说了这个某种事和定义所择之，就是所选之所缘相能够概括这一事、这一类的事物，所以四边际性，边际啊，就是说这个能够为延展它的整个范围的意思，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所作成办所缘呢，这个是对于修止修观呢成熟这个三摩托、成熟这个毗婆舍罗的时候所现起的所缘相，所以所作成办 成为所作承办。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开始具体讲就能源心立而影像，初是毗婆舍罗所缘，二是什么陀所缘。那么这个当中啊，从能源的心来分类，就是一种呢是依思维性来修的，那么就是呢观的所缘境界，观的所缘相。那么第二种的话呢是修什么波了，就是不分别，就是无分别而住的，安住其相的不思者，这样修的影像，这样修的这个呢所缘。那就将所有的这个呢所缘相都涵盖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周遍所缘呢就是这个意思，它能够遍摄一切事理的意思。那么有分别无分别，就是以这个缘境修的心来做区别，那么就是能够摄尽，能够涵尽一切修的内容，就是观修的内容。一个是有分别的有思维的，一个是无分别安住的。言影像者，未非实所缘自相，唯是内心所现彼相。那何以称为影像呢？那么这里有解释，就是说呢，这个修止修观的时候，不是呢直接的去缘这些事物的本身，而是依我们闻了这些道理这些义之后，在内心当中这样思维这样观察，在我们心里面所显的相，所现彼相，不缘自相。就比如说修不净观一样的，这个不净观的自相呢，就是种种身体的三十六物不净，身熟二战呢，脓血涕唾啦，这个精血精肉血髓呀，地水火风的这个类聚合体，这个是呢不净相身体本身的自相。而在这个止观的修学当中呢，止的练习当中呢，他渐渐是取了这个呢所闻所思的对象，然后在心里面做观，不是直接去缘起自相，所以称为影像。就像树的影子一样的，是我们修观的时候啊，修止的时候啊，心里面建立这些相，通过自己的想速速的想，一种是有实则性的，一是无实则性的，想起那些相，所以称为呢分别影像。有彼相正思则实，有思则分别故，名有分别影像。若心远彼，不思则住，无思则分别故，名无分别影像。那么先前面说了这个两个周遍所缘的对相对的这个建立啊，是以能源心来建立的，就说了这两种所缘相的差异所建立的根本就是以能源心来建立。那么然后就讲了影像的内涵，什么叫做影像就也就知道了修观呢修止的时候啊，你修的时候不是抱着一个东西老在那里看有的人呢这以为修止啊就是要选一个食物放在前面一直看一直看，不是这样的你要呢把这个相对境呢记住， 相对应的理呀、闻思了，了解了之后，然后心里面如是思维，如是安住，这样来修。那么这里这个引现觉着这讲了之后呢，定义讲了之后呢，就进一步具体说到何谓有分别引现，何谓无分别引现。那说这个有分别引现呢，就是圆这个相的时候啊，心里面有思者，圆这个相有思者。比如说我们听闻了无我的道理，这个无我的道理你没有证的之前呢，还是名言安立的相，对这个理上所建立的相，虽然它不是说像桌子板凳呢形象上的一个相，但是内心呢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个无我这个意啊，产生一个相，心里面的思维相。所以由这个思维相呢，你心里面去思维，所以是远比相呢正是这是，所以不断的不断的思维，思维无我的意思，思维无我的内涵，那么有思则分别，所以这种情况呢是有思则分别的。前面说过了，就是呢正思则、追及思则、周遍寻思、周遍思察，是这样来修的。四思则为光，九住心为止，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有思则分别的话呢，就称为有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的思则了，当然是分世间的和出世间的，就是进货所缘，后面会讲到了，就是一种呢世间所进货，一种是出世间进货。世间进货呢，就是观察了欲界的过患呢，观察色界的功德了，那就证到色界出尘去了。出世间的这个观察呢，就是观察空性意，人空法空，观察这个众生呢无始以来呀所起的根本细论，不如实的符合生命，随着这个颠倒想呢产生烦恼，引发痛苦，随业流转，生死沉溺，这个就是呢出世间道所观，出世间道的时候所修的世者。这越思者越思者呢，就越能够起到对治我们凡夫众生呢现有的这种根本烦恼的症结，才能够解这个结。那么这个是有分别的方便，以这个方便呢最后解决了之后呢，顿入那就见的空性呢，见的实相呢，熄灭细论，才能够入无分别境界。你没有有分别思则的方便呢，是不可能，没有办法能够透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呢，关键性的事情，是一个关键性的事情。所以这个有思则分别了，故名呢有分别影像。那如果说这个心呢，不管是圣意的还是世俗的，世俗法还是圣意法，世俗地圣意地，那么心在圆的时候啊，圆了它不做实则性，心里面不思维，只是呢住在这个相上，就称为不思则住，比如说空性、无我性，或者是不净相，或者是借他别相，他经过这个观察之后啊，思则之后啊，得了这个相呢，心里面就安住在这个相上，前后念念持续住于这个所缘相，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属于不思则住，没有思则分别。所以这里的话呢也进一步啊，就是这个显现出修止的差别，修观的差别。修止修观呢，不在于他所缘的境是圣意呢 还是世俗，这个不是。哎，根本性在于怎么样呢？他是无私者的助，还是有私者的修？是助还是这个类私者？这是修止修观之根本差别。所以有的人呢，他思维空性理，然后呢有一点相应之后啊，心就呢安住其相，他觉得就是修观了。其实这个不是修观，这个只是修止，没有实则力。如果你只是得相似意，渐渐依这个实则力，不能够契入空性。当然如果你契入空性了再来修止的话，安住这个空性意，那这个时候才是真实的这个呢安住空性，依空性来修止。那不然的话都不算。所以这个无分别了无私者了，称为无分别影像。又此影像为何所愿之影像耶？那进一步讲呢，这个影像的话呢，是什么所缘的影像？具体来讲，这些影像的自相为何呢？自相是什么呢？为是五种净行所缘，五种善巧所缘，二种净惑所缘之影像。就是总结总要总括性的讲呢，这些所缘性的影像呢，就是五种净行所缘的影像，五种善巧所缘的影像，二种净惑所缘的影像。那么这里也略微的说一下，五种净行所缘的话呢，是这个不净观，这个慈悲观，戒分别观，缘起观，这个慈禧观，就是出入禧观，这五种观，是对治烦恼现行，能够净除烦恼现行的五种的影像。那这五种影像可以是有分别的修观，可以是无分别的修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净这个善巧所缘呢，也是五种，于运做善巧，于处做善巧，于界做善巧，于缘起做善巧，于处非处做善巧，是这样的。那就是五种善巧。那么二种净惑所缘呢，那有四间道的净惑所缘，出四间道的净惑所缘，这两种，那么这个是所缘的影像。就所缘净立四边际，那么就是依这些所缘的影像呢，所缘的种种境呢，建立这个嘞四边际性。建立这个呢，四边际性。前面讲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第三个呢是四边际性，就是由这些影像，前面是由这个能源心，由能源心就建立有分别无分别，那么有所缘境的话呢，就建立四边际性。此有二种，那么这种种的，就比如说五种净行，五种善巧，二种净惑，如果从四边际性的范畴来发的时候呢，这个所缘相呢可以发成两种类，是有二种。如云为而更无余事，是净所有四边际性。如云实而非住于性，是如所有四边际性。 那如果归为两类的话呢，就有两种边际性，就是两种四边际性。一种是这个境所有，一种是如所有。那么这里解释这个境所有啊，如所有啊，在安立其一的时候呢，也是说的这个呢比较明确的。如云为尔更无于事，就是说了，如果说了这一样的事情，这一样的境事，这样的内容之后，那么它就能够涵盖这所有的范围，其他不涉的、不包括的都没有了，所以是如云为尔更无于事。意思就是说，能够将这一切的事包括进去的意思。所以是呢，境所有四边际性。这境所有四边际性呢，主要是就种种的差别现象上来讲的。比如说五蕴，五蕴就能够包括一切有为法的边际。五蕴能够包括一切有为法的边际，这四边际性。那如云时而非住于性，这个就是从体性、从究竟本质上来讲，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另外的体性了，没有另外的真实了，唯此为真实，唯此为其性。这个是呢如所有四边际。就比如说真如实相，一切法皆是如此，不出于如此。诸法真实是诸法的最大的共相，没有任何一法不是符合于这个真实性、符合于实相的。一切法都是实相的这个类展现，就是依实相来展现的。这个就是如所有性。其境所有性者，未如五蕴摄诸有为，于十八界及十二处摄一切法。那么这里进一步啊就解释了，就说了这个如所这个境所有性，比如说这个五蕴来讲呢，五蕴能够包括一切的有为法，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能够涵盖一切的有为法。那么这个十八界十二处呢，能够摄一切法，那就是说了十二处十八界既包括了有为法，也包括了无为法。有为法、无为法，依十八界来说，依十二处来说，都含有，都能够为含摄在其中。所以这个是境所有性，来分类的。那么四谛境色所应之事，过此无余。就能知所知来讲的话呢，这个所知是所对观境，可以依四圣谛来含摄境。四圣谛当中，比如说苦谛、集谛、灭谛、道谛。那么这个苦集谛啊，就是指世间一切的这个现象呢；灭谛指无为法了；道谛呢是写这个由生死染着了，去向于无为寂灭的，那就含摄了一切呢所知的事情。含摄了一切所知的事情。那前面是这个十八界十二处啊，含之一切法，含之一切法， 那四谛的话呢，从这个对观镜像上来讲，含一切呢所知事，这也是净所有性呢所摄，这个呢是边际性，这个是边际性。过此无余如所有性者，那么这接下来呀，就是就这个如所有性的本身来谈。那就是说未彼所缘实性真如理所成义，那这个如所有性呢所指的话呢，就是缘真实性的时候，缘实相的时候所成的义，就是原实性所起的这个义，这个就是呢如所有性。就果安利所作成办，那这个周遍所缘当中的最后一种所缘，最后一种所缘的话呢，就是这个所造成办所缘。这个所作成办所缘呢，就是对于这个果来安利的，就是修止修观的时候啊，所成立之果，位于如是所缘影像，由什么托毗婆舍罗作意所缘，若修若喜，若堕休息，远离粗重而得卷一。那么这个就是指呢所作成办所缘，就是选了前面所说的这些影像，有分别无分别的，有分别的话呢是修观，无分别的话是修止。那么这个一这个止和观的这个休息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引这个念，引这个思啊，去思则，或者是安住这个所缘的内容，就是作意所缘。那么这个作意所缘选了之后去修的时候，它有个过程的。所以这里讲的是说，若修若习若多休息，那就是有初修、成就和熟练等等的差别，就像修不净观一样的啊，修白骨观一样的，有初修作意，有成熟作意，有超位作意。初修作意是最开始的时候，选这个白骨线来修，就是初分的能够现起其影像。成熟作意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从一字多了升起种种影像。超位作意的时候是非常善巧了，非常熟练了，所以细念每一心呢就能够升起整个的白骨线，这个就是超位作意。所以这个所作成办所缘呢，就是说在止观修习的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练习的成熟所现起的所缘相，所以称为所作成办所缘。自然初修的时候，你比如说观这个佛像啊，观呼吸啊，初修肯定是一个很笼统很大概性的一个所缘相，稍微有一点练习的时候呢就比较清楚一点，再练习的深刻一点的时候就比较稳定，再往下练习的时候呢，这个所缘相就比较清亮，非常的清楚明亮，能够修啊，起作意啊，不起作意的时候，最后这个超位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快的能够为转化，能够自在，这就是所作成办所缘相。就是所作成办的时候所缘，这个是依据修止观成熟的 历程来讲的，过程来讲的，那么这个周遍所缘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呢四种，就是有分别无分别四边际所作成办，这是周遍所缘。那么这个第二种所缘性就是进行所缘，由此所缘能尽贪等增善现行。进行所缘呢，从基本定义上来讲呢，就是说依这些所选的修的所缘相能够净化，能够消除贪等烦恼的增善现行。增善现行呢，就是这里是指呢贪等这些烦恼啊比较强，比较猛烈的现起来。那如果你在修观修止的时候啊，选这些内容来修啊，它能够起到调伏的作用，能够起到净除的作用，所以就称为净行所缘。净贪的、净嗔的、净慢的、净散乱的、净愚痴的，它能够起到这些作用。略有五种，就是说简要的来讲的话呢，净行所缘是有五种的。不净慈悯缘起界别阿那不恼，就一种有五种：不净观、慈悲观、缘起观、界差别观、阿那般那观，就是安般念。这五种观，其实这五种观呢名字为观，但如果是你一专注修呢，他只是修什么陀，只是修止。不要一听说啊，这人修不进观呢，观什么观不进呢，观不进相呢。他如果只是安住其相呢，那是修止而已。如果他像一思念处里面所说观生不进呢，乃至于进一步思则呢，其意，那么这样子修的话呢，就是呢修观的这个呢范围了，那就转入到修观的范围了。缘不尽者，未缘毛发等三十六物名内不尽，及清欲等名外不尽。这里就是解释不净观的内容。不净观的内容呢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内不净，一种是外不净。那么这个内不净的话，就是观有情自生呢，自身为内吧。这个依地水火风四大来分的话，可以分三十六物。具体修法了可以参照一些不净观的书。比如说坚信的，那就是毛、发、皮、齿、肉、骨，这个嘞，肌腱，这个肝、胆、脾、肺、肠、胃，这些很多。那如果是水大呢，那就是脓、血、涕、唾、关节、翼，这些，那分大呢，就是人的这个动性、运动性，还有呼吸。火大呢，就是身受二段的属性和身上的这个热性、暖性，这样一一来分呢，一共有这个嘞三十六物，名内不净。这外不净呢，是观他有情的身体，就是九想观。九小观呢，就是选一个墓穴里面的这个尸体放在那里，从最开始的时候青淤相、胀烂相、血涂相、石弹相、 筋骨血肉相连相，这个上坏各处相，白骨相，然后呢变这个割白色的相，就是从一个完整的肉体啊，经过时间的推移之后，一步一步腐朽变乱，最后变成骨头，骨头又散坏，这个是呢外部镜像，是与内心所现不净非可爱相，人此其心，就是说了这个不净相呢，这种修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心里边现起来这个呢内不净或者是外不净，其不净的基本特征就是非可爱相，那就是厌患相。所以修这个不净相呢，他要对着贪烦恼啊，你一定要选其恶心的相，修得很厌患，这样你才能够起到对治贪欲的作用，不然的话生不起来，这个不净相另外还有延展的食物不净，就观察这个食物的不净相，它的这个食物的深处啊，比如说有嚼大粪呢，这食物这个咀嚼了碾烂了，种种不净，那对食物有厌患相，就比如说贪吃，贪男女的事情，那就是说能够为依这个不净相来调治，这里讲说了贪等增上呢，就是说这个有情身上的这种贪烦恼啊非常之严重，形成困扰，就是有这样的病，那就要这样的这个来所缘相来对治，那这个修专注的时候啊，仁慈其心，就是以这个心相呢能够设在其心中，慈为普愿普愿清愿中三，等引，三等引地设欲与利益安乐益要，既有慈心相与彼所缘，仁慈其心，这个是指的这个嘞慈心观，就是修啊慈悲观。那么慈悲观的时候啊，这个圆的时候呢，它分三种类，就是清、愿、中，这个嘞三种，三种，等引地色，等引地色，平等心所引，就称为等引地，有的地方有分三种呢，等持、等引、等智，等智呢是平等心所智，等持呢就是平等心所持，最基本是等持心。修定的话都要得到整持心，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依这个清愿中三种普圆，那么在修的时候啊，先是圆这个清，然后再圆这个中，然后再圆这个愿来修，修的话呢，这个主要的作业啊，就是让这些友情呢能够得到利益，得到安乐，得到幸福吉祥，就速速这样观察，观察之后啊，经过一定的这个练习之后啊，慈心就能够修起来，以这个慈心呢为主要的特征，主要的相，最后啊，这个经过一定的练习啊，心就能够安住慈心当中，能够为完完全全的仁慈其心，最开始的话是以这个慈心相为仁慈相为所缘相而已， 并不真能达到那个呢境界，达到那个镜像。那么达到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所作成办所缘验的。初修的时候是有点勉强，特别是对这个什么呢，有怨的人，有仇的人啊，我也要想利益他了，想到快乐，想到幸福啊，这心里面肯定是很挣扎的啊。他害了我啊，那我不恨他就算已经不错了，这我还能够说让他幸福，让他快乐。所以呢，先选这个有恩的人，你这个一个有可尊敬的人，愿意他能够幸福安乐。然后呢，随起，就从因果势力上呢，现象呢随起，修这个嘞中性的，修这个嘞，有愿的，最后，都能够升起来，那么最开始呢，就是基本的升起，然后经过一个阶段之后啊，就能够比较有力量，比较明显。到成熟的时候呢，那就是说对于任何的友情呢，心里面呢都会有这个慈悲心，让友情能够得安乐，得利益，那么就可以调制嗔心的行为，嗔心的活动，这个是呢慈心所缘，明月缘慈，似于心境据说为慈，就是说呢缘的四相上呢是为慈心，然后在练习之后呢所升起的心也是慈心，所以心境据说为慈。缘缘起者，这个是呢缘起观，为一三是缘起之法，生为法果，除法更无实作业者，实受果者，既于是义仁慈其心，这个是指呢对治痴心的缘起观。佛教里面讲这个对治痴心呢，主要是对治邪见、颠倒见，并不是说这个昏昧性呢，这个不调禅性呢、迟钝呢，没有世间的聪明，不是。有的人世间呢非常聪明，但是想的东西都是歪想、错想、乱想，不能够为升起实际的意义，产生种种戏论境，这个自己迷惑了还不算呢，还要迷惑他人。那么缘起观呢，能够对治这种呢私心的过患。那么主要是修十二缘起观，一三四的缘起，就是修无明缘、行行缘、思思缘、名色，名色这个嘞，这个缘处，处缘这个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就是以无明为缘呢，生行；以行为缘呢，生识；以识为缘呢，生名色。这样的这个缘起性，就是有无明呢，一念无明呢，就起了这个嘞想，起了造作，造作起了以后就有这个识啊，这个分别了。然后呢就投注之后啊，这个入胎，受这个嘞父精母血，名色合合在一起，有精神，有物质，然后再发育啊，分化了，有六根呢，六根呢，然后就有畜，生下来之后有畜，畜之后呢有兽，随着兽啊就有这个贪恋心，贪恋心就有追求了，追求就造业了，造业之后呢就将来感果，又有生死，这样生生世世，一环一环一环，这样重重无尽，是这样的。这就是缘起观。生为法果，就是这个生呢，友情的生，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这个生命呢， 为法果，是法之果，就是前面种种业了这些力量所引的。所以世间的正报依报一切现象，唯是无明缘行的这个缘起所现，更无实作业者，实受果者。这个当中呢，不存在一个实有性的东西，它来作业，它来感受果报。但是没有缘起观的人呢，就会产生这种误解。包括学佛了，升起业果观念的人呢，还是会觉得好像有一个这个什么东西能够承载这个轮回的，是这个轮回的主体。所以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再到下下生，这其实是错误的观念。从缘起上来讲呢，唯是缘起的诸法，这个当中找不到作者，找不到受者。所以不平等因里面，比如说外道啊、辩机啊，认为有一个什么神呢、创造了天地万物，他是作业者，他是作业者。然后显现这些现象呢，像这个圣论派、受了素论派、圣论派里面所说的一样呢，这个是神我啦，不甘于安寂，所以呢就变现起种种镜像，然后呢受欲、受种种呢事情，那就有受者，是这样的，受果者，作业者、受果者。那从这个一般意上来讲呢，我们就会觉得说自己是作者，这个比如说我种了什么水果啦、树啊，那这是作业者，将来我能吃到水果了，这个是呢受果者，我现在作业呢，我将来感报，这个是作者、受者。那么这个是相对义里面来说，如果从深入的来观察来讲呢，没有作者，没有受者，你是现前因缘法，无明贪恋，然后造作这些种种的善行、恶行等等，那么将来的话呢，随这个行呢，由这个力量的感果，如果你无明不觉了，在感果这个事项当中呢，这个所升起的种种诸行呢，继续迷惑颠倒的话，那就继续推动新的业感新的果，这样一波一浪的相续。实际当中有没有一个决定的，有没有一个核心的存在体？没有。所以这里说了，无实作业者，实受果者，就是通过这个缘起能够破除有情的细论见，能够破除有情的主体实有感，是这样的。基于此意仁慈其心，仁慈其心就是安住其相的意思，这里的话是接这个去向于圣意的，可以通过缘起观呢能够去向于圣意的。但是如果没有施则性，只是仁慈其心，安住其相，它是有对治细论颠倒的作用。但这个力量主要是呢专注分所起的，什么托所起的，只是这选的内容呢，它就一定有这个呢细论对治的作用，是这样的。就像前面选的慈悲观一样的，虽然你也是修止了，也是修定呢，但是这种慈心的变长延展的时候，它就必然起到对治称心的作用，有自称的功德，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呢是缘起观。缘界差别者，为个别分析地水火风空十六界，既缘此界仁慈其心。那么这个界差别观呢，就是观地水火风空六界，比如说地水火风呢，内地水火风，外地水火风， 这个内地内水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血液啦、地唾啦这些啦；地的话，肉体啊这些啦，风呢、暖气、呼吸啊，火呢是暖气啦。但是你要看外在的地大那么广，水大那么庞那么深，这个火大嘞，也是这个现起的相是比较广的，还有风大。那么这些种种的话呢，比我们的自身的地水火风呢来讲呢是广大，而自身的是渺小。那么通过这个六界的观察，内六界外六界的观察呢，就能够起到对治，起到净除这个慢心的作用。所以依此而修啊，仁慈其心，这样仁慈其心呢是属于呢修专注。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缘安那般那者，位于出入息，有属关门，住心不散。这个就是呼吸观、出入息观。出入息观主要是对治上烂，那就是选这个呼吸做所缘相呢，来修的时候呢，可以直接的观出入息的状态，也可以更多的用这个修观息的方法呢，用这个属水指观环，属水指这些方法来修，那么经过这个调制之后啊，这个心能够安住，能够不散。因为这个出入息啊，是我们身体里面呢分大的相貌，变动不居。那么你去圆它的时候，随它的时候啊，就容易色性安住，色性安住。这个息相跟心又是有关系的，息要是细的时候，心也是细的；心是细的时候，息也是细的。所以它相依而住，心越乱的时候呼吸越粗，心越专注的时候呼吸越细。所以选这个息来修啊，它有直接的这个影响性，容易调制其心呢能够得安住。所以这五种的话呢，属于是静行所缘。那么这个的话，在所缘境相的总相当中呢，就讲完了这个呢第二种，讲完第二种，那我们就说到这里。